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早晨回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啊，今天天气比较好，啊，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也真的要存这个感恩的心来感谢主啊，给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时光来敬拜我们的主。啊，听到以前，请弟兄姊妹再做一个祷告哈，感谢天父的恩典，你的同在。跟你的救恩成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力量。主啊，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一起在你的圣殿当中来敬拜你，愿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愿荣耀归给你。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的灵把你的话语解开，以致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来向我们说话，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也是啊，我们教会特别是中文部啊，讲到关于以爱建无家的题目的其中一个，就是讲到家庭当中的多元文化。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谈的家庭不单只是我们在家里的家庭，也是我们的教会啊，这个大家庭。所以在不管在我们自己小的家庭当中，还是在教会大的家庭当中，都出现一个多元文化的问题。多元文化基本上是代表什么呢？他是讲到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他们融合在一个地方，共同的生活。在这样子生活的环境当中，因为有不同的文化的人聚在一起，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名词，叫多元文化。可能弟兄姊妹都会说，哎呀，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所有都是中国人啊，没有多元文化的情况。但是啊，我们不能不忘记的就是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没错，我们都是中国人，但是我们都有不同时间成长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家庭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叫代沟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移民在到这边来的家庭，我们上一辈的父母，还是甚至我们，可能都是在国内过来的，所以我们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背景。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孙儿的一辈，他们就受到这个西方教育的文化的熏陶，就在许多的方面，就跟我们这一代，甚至跟我们的上一代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他们会很注重的是个人的主义，很自我中心，缺乏一种牺牲的精神。他们认为养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但是子女就没有责任去供养父母的。在这个西方文化长大的一般的孩子，他们对家庭的概念就是只有他们的配偶跟儿子女儿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家庭。他们就有一点不像我们传统的家庭的概念啊，是有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啊不同的小单元的家庭合在一起的，变成这个啊种族性的一种家庭的概念。然后他们的思想比较单纯啊，也有时表达比较坦白啊，率直。倘若父母没有明确告诉他们有什么要求的话，他们也不会尝试看看父母的想法，想一想父母要什么东西。他们比较不会这样子来看父母的啊想法，以致有时在家庭的当中，我们这一辈甚至我们的上一辈就会觉得你们应该会猜到我们希望你们做什么。但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不会猜的。 有时甚至你直接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因为在西方文化背景长大的人，他们也不一定会跟着你的要求来做事。而你听到我这样讲的时间，可能你在内心里面就有一种的想法，哎呀，这个好像你讲我的儿子，还是你讲我的女儿，讲我的孙儿，他们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在西方文化背景长大，跟我们的文化有一点不同。做父母的，我们在这个家庭当中非常辛劳的，甚至有时是非常愿意牺牲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长大，把最好的给他们。然后甚至我们可能跟我们的儿女说我们作为你的父母把你们养大是应该的，所以呢我们愿意这样子来照顾你们，不期望你们有什么回报。我们甚至有时会跟我们的孩子这样讲我们把你们养大，不期望以后你们会继续的来供养我们可能我们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致力的来照顾我们自己，也帮助我们退休的时间可以有好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健康有衰退的时间，我们感觉力不从心，需要其他人照顾的时候，有时在心底里我们还是渴望我们的儿女可以伸出援手，懂得回归来看一看我们。但是有时也因为面子的缘故，我们不愿意开口要求我们的孩子，但是内心里面就是盼望他们能够自动的来安慰我们。但是刚才我讲过了，在这样子西方文化长大的孩子，你没主动的讲清楚，他们不会觉得一定需要这样做。所以有这样子的文化差别的时间，有时在家庭，就是在我们的小家庭生活，就面对一定的张力。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都从不同的地方过来的虽然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在这个四海之内的人都是亲兄弟亲姊妹，但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有时我们想到不同的城市，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但我们聚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当中，有时做事起来想东西，还是有一些服侍，一起来服侍的时间，也因为我们不同文化长大的背景而有不同的反应。有时因为这样子就产生一种的张力，影响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有还是个非常合一和谐的一同的服侍。没错，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也面对不是绝对不同的国家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长大，产生这样子多元文化的情况。有时我们甚至在同一个环境长大，同一个省份出生，背景相似，但是因为我们信主的年日不同，我们在主里追求的这个传统也有不同，因为这样子也带来我们有一点的差异，这样子的差异也可能会带来我们一起在教会服侍的时间一种的张力。我们面对这样子不同多元文化的时间，要怎么去面对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我们分享的，他怎么去面对多元文化，然后从中希望也可以学习得到我们怎么去来面对多元的文化的背景的，在我们的小家庭，在我们教会的大家庭的生活。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哪一个年代，他是写信给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教会。哥林多教会的这个范围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在哪个年代，当时是罗马政府统治整个欧洲大部分地方，所以他们有罗马文化的背景，罗马文化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思想上也有希腊文化的背景。在哥林多的地方，他们也有哥林多这个城市的背景，所以他们是属于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文化的背景。当然在哪个时代，犹太人也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这个城市当中也有犹太人在他们的当中，他们对很多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比如说在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之前，第八章就提到当时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教会当中有一些人认为可以吃拜偶像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只是拜偶像的东西，拜过其他的偶像，但我们吃的时间就好像跟这个敬拜偶像有关一样，吃这些东西就好像拜这些偶像，所以就带来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使徒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跟他们处理怎么去面对吃拜偶像之物的问题。他特别的提到，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知道只有一位上帝，说偶像都是假的，所以有一些人就认为既然我们敬拜耶稣基督这一位真神，所以这些拜偶像的东西就不算得什么。他们有这样子的知识，但是在他们的当中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因为过去的成长背景影响，他们还是在良心上觉得不能吃这些拜偶像的东西，因为吃就等同拜这些偶像。所以保罗就告诉这些有知识认识真神的这些弟兄姊妹，你们只有知识不够的，还需要在教会当中有爱心，有爱心能够体谅不同的人，他们对这样子的知识不同的看法，然后在教会的当中按着真理来扶助这些弟兄姊妹，以致活出一种爱的生活。然后保罗就在第九章开始的时间就提出他自己的一个榜样，他说他自己虽然是使徒，可以好像其他使徒一样领受教会对他们的供养，但是他决定在哥林多的这个教会的供养的当中就不受他们的供养，尊心的让他传福音的时间是免费把福音传给当时的人，以致当时的人也可以免费领受上帝的福音。保罗有这样子的心，就是愿意放下他自己作为使徒的权利，而能够帮助其他的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保罗就提出他愿意放下权力的原因，然后保罗就从第十六节开始把他的心声来告诉哥林多的教会。我们从保罗分享他的心声的当中看一看怎么去来处理多元文化的情况。首先在保罗所讲的整段内容里面，我们发现他先谈到他面对犹太人，然后也谈到他也面对一些在律法底下的人，当然在律法底下生活的人主要也是犹太人，当然还有一些是其他的民族的人，他们归信犹太教，所以他们也活在律法底下。然后他就提到有一些人他们是不在律法底下的，在这个内容里面他也提到另外一批人，他
他称他们为软弱的人，然后最后他就提到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保罗提这样子一类、两类、三类、四类、五类的人，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是承认有不同文化的人在他的生活的环境当中。他看到犹太人，他不会要求犹太人一定好像他一样完全因为福音的缘故，在不要根据犹太的礼仪的律法的要求来遵守礼仪的律法。他尊重有犹太人背景的人在他的当中，然后 他也提到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些是外邦人，他知道这一批的外邦人他们有他生活的方式，有他生活的文化，然后在他们的当中也有一些称为软弱的人。在这个第九章提到软弱的人，我们回头看第八章的时间就知道保罗是主要指到一些他们在这个信仰上还没有完全接受上帝，只有一位神，就是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父神，然后也没有清楚的知道拜偶像之物吃过以后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批的人。所以保罗就称他们就是在信心上有软弱的。所以保罗也认同在他们当中有一批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有这样子的良心的困难的一般弟兄姊妹。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是承认有这样子文化的差异。不晓得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下一辈在我们的当中生活的时间，我们会不会也硬要他们好像我们这样子来看事情处理事情，还是我们承认他们因为在这个北美的环境长大是跟我们有不同的。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以致可能影响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面对解决跟不同文化的人生活，我们要好像保罗一样，首先要承认我们当中是有不同的。当我们有时谈到解决一些问题的时间，处理解决问题方法的人告诉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开始是我们要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倘若我们都不觉得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大部分的机会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同样，当我们面对不同文化的人在我们的当中，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大家是有不同的。在家庭的当中，下一代跟我们看东西处理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真的知道因为有个不一样，我们就要想办法让大家能够有沟通的机会。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首先要同意的一点是我们之间是有不同的。虽然我们在信仰上是一样，但是在想东西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好像我们的教会感谢主给我们有不同语言的弟兄姊妹一同在这个教会里面去服侍，我们有国语堂的弟兄姊妹讲国语的，我们也有讲粤语的粤语堂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讲英文的英文堂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外表上看来都是中国人的外表，但是我们这三种语言的弟兄姊妹 其实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在去年我们刘登堂三个堂会的弟兄姊妹就聚集一起一起举行到我们附近的一个公园有烧烤一起来有上聚的时间。当我们准备这样子的活动的时间呢，我们三个语言的弟兄姊妹就有都派不同的代表能够组成一个的筹备的委员会一起来处理安排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哎，我们就发现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他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时间，他们预备食物，他们盼望就是每一个人都报名，然后呢他们就准备好刚刚好的食物，比如说200个人报名，他们就预备好200份的食物，他们就按照这样子的计划来完成，而且刚刚好200份都一起送出去吃完，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就觉得这样子的做事是非常的成功。粤语堂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是要求弟兄姊妹去报名，然后也但是他们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临时报名，所以他们呢就会按照报名的数目增加一点点，然后预备可能有一些到时候突然间会来的。那我就发现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他们安排食物的时间呢，他们没有要求其他人报名的，然后他们预备食物就预备越多越好，然后呢就鼓励弟兄姊妹，甚至到哪一天也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他们盼望就是每一个人虽然没有报名都可以享受这样子的恩典。哦，这样子做事不同的方法，就在处理事情的时间难免有不同的一些冲突出现了。没人不一定说这个是对这个是对哪个是错，只是说哎，原来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有不同的处理事情，都有不同的想法，都是为教会好。面对这样子的差异，我们怎么去来处理呢？我们就看看保罗他以怎么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这样子的差异。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八到第十九节，保罗他提出几点非常值得我们在考虑的。首先他提到他传福音的时间，他没有用尽他全传福音的这个权柄，意思说他愿意放下他的权柄来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保罗为着能够把福音传给所有人，所以他愿意放下他的权利，然后他就说到他愿意做，不单只愿意，是甘心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在原文这个仆人就是代表奴隶的意思，就是一个愿意听从主人吩咐而行事的人。保罗提到他本来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自由的了，但是他愿意成为所有人管辖的人，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一个更高的目的，他愿意放下自己，谦卑自己，以一个仆人的心态来与他面对的人来相处，从而让他可以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些人。保罗这样子的态度，当我们想一想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原来他是学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态度。在腓立比书保罗提到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上帝与上帝同等的，然后他愿意谦卑自己，甚至愿意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这样子谦卑，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这样子虚己的态度深深感动保罗，也盼望今天能够感动你。主愿意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连他的性命都愿意写出来，这一种无比的大爱来拯救世人。所以保罗也学习耶稣基督这样子谦卑的态度来面对不同背景的人。所以当保罗面对犹太人的时间，他说他自己不在律法底下，但是他愿意过一个在律法底下的生活，就是避免因为他不在这样子的生活的环境，这样子的生活而让犹太人去厌弃他，拦阻他与犹太人建立关系，结果就没办法把福音与犹太人去分享。对于外邦人，外邦人没有律法的知识，所以保罗在他们的当中，他也不按犹太人生活的要求来要求外邦人。所以保罗说，在外邦人的当中，他就愿意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来帮助他们认识主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间，他就用当时希腊文化的辩论的技巧，按照希腊文化的背景来把福音传给在雅典希腊文化的这些学姐。在 软弱的人的当中，保罗就说，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有缺乏，良心认为吃拜偶像之物就等于拜偶像，所以保罗在他们的当中，保罗说他也愿意成为软弱的人，意思是说在他们的当中，保罗就不吃拜偶像之物，不要让这些良心软弱的弟兄姊妹受到亏损。这样子一种愿意谦卑学习，也愿意这样子谦卑活出仆人的一种生命，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处理不同文化的时间我们可以有的一种的态度。举个例子，在我们的小家庭的当中，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西方文化背景长大了，没错，我们可能不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我们也可以谦卑自己跟他们学习，了解一下他们怎么去看问题的，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是怎么样，然后在可能的情形底下我们也配合他们，以致能够跟他们有沟通。在我们小家庭的当中，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儿，我们也盼望他们得到救恩的好处，所以我们盼望透过这样子与他们谦卑学习沟通的时间，能够邀请他们来教会，让他们可以在教会的当中，在跟他们同文化背景长大的一些导师来传福音给他们，以致他们也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倘若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话，他们可能就因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而拦阻他们来教会继续的认识上帝的救恩。所以在这个小家庭的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好像保罗一样跟不同背景的人去学习。我们可能有上一辈的父母在我们的当中，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跟我们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我们也谦卑自己来跟他们学习。他们年纪大了，可能很喜欢的就是愿意跟你坐下来聊聊聊聊聊聊一个小时，可能都讲一个话题。他这样子跟你谈的时间，他内心里面会感到非常的满足。我们可不可以好像保罗一样，也谦卑的来跟他们学习，来陪他们过这一段的时间，有一个目的，就是好像保罗所盼望的， 也帮助他们在神的救恩当中得到主的救恩。他们已经信主了，也可以带他们一起的祷告，让他们还在年纪大的时间可以多亲近主。在教会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谦卑，跟不同的语言的弟兄姐妹来学习，了解他们做事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能够合一的跟他们一起来服侍。大家还记得在大概100多年前在中国传福音的戴德生吗？神呼召他来到中国的时间，你看到他发现中国人是，特别是男生，是一个长长的辫子，他为要能够在中国人的当中跟中国人认同，他也愿意谦卑，放下他自己在外国生活的方式，然后穿中国人穿的长袍，然后把自己的头发也割开，穿一个长长的辫子，为要跟中国人能够打很好的交道，建立关系，以及让我们中国的前辈们有机会，因为他们这样子的愿意跟我们一起生活而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样子这种谦卑学习，为要得到人的关系能够建立，保罗给我们看见，原来是一个面对多元文化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可能你会问我，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原则的完全的同化在其他文化的人的当中呢？当然不是了。保罗说到他在律法底下，就叫律法底下的人，但是他不受律法的控制，因为在基督里他知道他自己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是他再讲一句，他说在基督里他其实也在律法底下，意思说他现在在耶稣基督里，其实他受另外一种的律法来管辖。这个律法是什么呢？就好像保罗另外的书信提到的，就是基督的律法。所以他原来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当他说要跟不同的文化的人认同的时间，他有一个先有的条件，就是他是要先讨耶稣基督喜悦，他是活在耶稣的教导底下，活在基督的吩咐底下，以致按着基督的命令来有弹性的跟不同文化的人来相处。对保罗来讲，在他当时的时代，他做外邦，在外邦人的当中，他就不会好像外邦人一样到他们的神庙里面去拜偶像了。然后在外邦人的当中，他们有很多道德败坏的事情，保罗肯定就不会做了。因为保罗的人生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是要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只有耶稣就是他人生的首位，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为要让基督得到满意。所以他是在耶稣基督教导的大前提底下，有弹性的来处理不同文化的生活。对于戴德生来讲，当时他来到中国，中国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在哪个年代有很多人去抽鸦片烟，戴德生虽然穿好像中国人一样，但是他肯定不会抽鸦片烟了。很多中国人都去庙宇拜，他肯定不会去庙宇拜了，但是他愿意跟他们生活，他们有病就会帮助他们医治他们的疾病，目的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认同中国人的生活的这个形式， 也让中国人与他建立好的关系。结果他真的能够把福音在中国内地传出去。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小家庭的当中，不是说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让他随随便便做他喜欢的事情，我们还也在基督的教导底下帮助他们认识神的真理，以致让他们有机会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他们了解，不一定是用很硬的方法，我是你的长辈，你一定要听我讲，而掉过头来跟他讨论了解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然后就用其他人的见证来给他们一些参考，慢慢引导他们走在主的真理道路的当中。所以虽然我们知道不同文化的人是有差异，我们肯定这个差异，但是在他们的当中我们也谦卑自己跟他们学习，为要跟他们认同，来帮助他们也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同时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坚定守住耶稣基督生活的原则，能够过一个求同存异的一种生命，就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到总结的时间，但愿基督的大爱再次感召我们，主的大使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让我们能够突破文化的藩篱，而让我们的家人，也让我们的朋友，甚至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也得到主给我们，给他们的福气。